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oy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九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是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家平台。那我们的播客时间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就可以直接跳掉啊。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能完全的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是 thetoy.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是 podcast@thetoy.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oy 拼写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了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每个月呢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会员里面的图文。那有关这个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9期。我们9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9月17号的那个周二发给我们的会员了啊，请诸位会员注意查收。那其实9月份呢我也是挺忙的，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回了一趟国，在北京和大连呢参加了两项一些字体活动。那么在大连的那个字体活动呢就叫 Type Meet 啊，字体聚在大连。字体聚其实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12月是吧，2003年的12月第一届呢是在昆明举行的，今年第二届呢是在大连啊，9月7号到8号两天。具体的承办单位呢是大连的869设计学校。那这次活动呢是由张国栋老师和励志谦发起的啊，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字体人做了12场的精彩的演讲以及6场不同形式的工作坊。那我其实也是难得有机会啊，回到国内和这么多在国内做字体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么隆重的活动，还是非常开心的。那其实这两天活动里面呢，9月7号的第一天呢是在869的小剧场，然后是嘉宾的分享，张国栋老师的进行主持，然后我们869设计学院的院长的王强院长呢致了开幕词。后面呢是12位嘉宾哈，从早到晚一整天啊，从字体灵感、字体设计技术，然后应用不同的层面呢做了不同角度的这个精彩的演讲啊。我自己呢也学到很多，而且我非常高兴这次呢不仅有我们这个设计方面的，而且呢也有很多技术方面的，甚至比如说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啊 AI 用人工智能做字这些方面啊，大家有到了一样什么样的进展。然后在从9月7号晚上到第二天9月8号呢还进行了几次的工作坊啊，包括梁家呀、方俊啊，还有励志谦老师啊，他们还包括我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些工作坊。因为工作坊就实际要动手的嘛，比如说励志谦呢就给大家做的是用 Glyphs 设计字体，那方俊老师呢是让大家来做这个字体招贴，梁家呢特别有意思是复制那个丁丁老伯的镂空字的工作坊啊，特别有意思。那我给大家做的就是那个西文字体的这个字句的调整工作坊啊，大家都非常认真啊，不仅就是我们的学员有收获，我们老师自己呢也是非常有收获。而且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大连吧，虽然时间比较赶，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再去啊，多和大家在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9月5号呢，在北京参加了就是蒙娜公司举办的秋季字体论坛。那这次的这个论坛是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啊 ,SKP 的 Rendezvous。那蒙娜给他起的名字呢叫字通全球品牌跨文化多语言字体艺术。它的目的呢是要聚焦多文种的字体成为品牌国际化的关键的时候呢，让大家来我们来讨论如何保持风格一化一，然后促进全球受众的触达与共鸣。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蒙娜的大师级字体创意总监小林章先生啊出席了这次活动，那我也给他做了翻译。一开始呢是小林章先生呢以他40多年的这个职业经历啊，题为千言万语字体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后面的一段时间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30分钟的演讲题目就叫多文种就在您身边。好，现场的录音就到这里。我也非常高兴啊，好久没有到北京了，也时隔一年了吧，差不多大半年的，在北京也见到了好多我们的听众，甚至还有好多听众是千里迢迢哈啊，有的从外地赶过来，比如说从上海啊，这是外地赶过来的，能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总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现场活动的录音切进来。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主题也是我们蒙娜的合作伙伴要求啊，给大家讲的是多文种。那今天呢难得来到北京，那我的题目就是多文种其实就在你的身边。也许是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所以我还是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可能大家更熟悉我最近呢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啊，我叫它叫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如果大家呢有喜欢听播客的话啊，搜索这个字可能搜索的第一个出来的就是我啊，因为我们今年9月份刚好现在是9月份进入了满9周年，我们9岁了。然后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是纽约 TDC 的顾问理事，其实蛮诚惶诚恐的，就是因为纽约 TDC 把2022年的纽约 TDC 的奖章颁给了小林章先生，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终身成就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现在呢我在纽约 TDC 当顾问理事，在去年也就是纽约 TDC 第70届字体大赛的话，我任的是组委会的主席。当然了，我的第一个身份是 The Type 的执行编辑。这个网站其实呢已经有17年左右的历史了。如果大家对字体有感兴趣的话，多多少少可能都看过我们的网站。然后在我们的网站其实是有个书单的啊，最上面呢这个西文字体1、2啊，是小林章先生写的书，蓝色这一本的第一本是2014年翻译的简体中文版，然后我们最左边的这一本也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的粉色的这一本啊，也是其实是去年11月份就已经出来了啊，但是大家看是2024年1月第一版第一刷啊，是小林章先生翻的，里面有非常多字体设计的精华所在，他今天给大家讲的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真正的精华在书里啊，那这个是简体中文版是我翻译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大家再仔细去看一下啊，如果大家今天他们小林章先生本人也在啊，还可以让他拿到一个亲笔签名，这是我们去年在上海新书发布会时候的一个场景啊。好了，那介绍就这么多，今天正式的主题是多文种就在你身边。其实很简单，我给大家讲三点，第一点就是要写正确。其实啊，多文种要写正确这个事情非常难，因为很多人连汉字都写不对，更不要说多文种了。我平时是住在东京，我家旁边有个拉面店，大家也知道现在呢有好多人去东京玩，所以呢他那个拉面店的店主也没有办法，他自己用机器翻译翻出来这个东西根本看不懂什么意思，他写的什么中文叫什么他不包含大包，我看根本看不懂，然后英文也看不懂，韩文我本来就看不懂，然后看了日文我才知道他的意思，说他们店很窄，大的行李箱放不进去的意思，这估计就是这个翻译啊机器翻译的错误啊。当然了，今天我们不讲这一类的错误，这个我就太低级了，但是多文种有非常多非常多这样的错误，这是最最基本的。
你不要先说啊，我们还要选字体，我们要排版排得漂亮，你连字都写不对。我昨天刚到北京啊、然后从 T3 降落，然后呢乘地铁来到这里。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在北京讲一讲，就是这个地铁的这个西文啊，大家可能知道人知道，不知道人就不知道。北京南站这底下这行字啊，这它到底是个拼音还是个英语，对吧？最底下那个 Beijing Southway Rail Station 这个才是英语，对不对？中间这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应该就是拼音，而且呢地名就应该用拼音，这是没错的。但是大家不觉得这个字母 A 很奇怪吗？它这个字体啊，大家比如说底下 Railway 的 A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它是特意做成这个样子的。据说因为是拼音，所以拼音的 A 一定要写成这个样子，这可是有甲方要求一定要写成这个样子的哦，所以他们改成这个样子的，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在西文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字体的，然后呢有这样的，我们如果你大家去翻那个 Unicode 的码位，的确它是有分的啊，有些字体呢它的 A 呢可能写成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叫双层 A 啊，是或者然后呢这个底下这个更像手写的，或者有人给它叫什么阿尔法 A 啊，很像那个希腊字母的阿尔法，这的确有两种。然后呢小写字母 G 也是这样的，有双层的，像眼镜 A 啊，有这个大家都可以起各种各样的外号，没有关系。但是说实话，这并不是字的区别，这只是设计的区别，而不是字的区别。大家都用的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很早，在1957年第一版的时候就特地写了，说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因为什么？拼音就是拉丁字母。大家不要一想到什么拉丁字母就是英文，那肯定不对哈。真正的西文叫一般西文的书写习惯是什么习惯？这各种各样字体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无所谓的。像比如说像这个 Peptra 这款字。你看它的所谓的罗马正体是这个戴眼镜的两层的 G， 它的意大利体它就是一个勾的，无所谓的，这只是设计的问题，没有必要在纠结的该纠结的地方不纠结，在不该纠结的地方纠结。哪怕是国家语委当年他们自己发的这个拼音的标准，他们自己也用的是这样的 G 这样的 A 啊，这是签字时代。然后到了照牌时代，这国家语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也都是这样做的，国家语委也这样做的，没有任何规定说什么拼音的 A 一定要这样写的啊，所以西文原来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的。甚至我觉得如果你要体现它是拼音，我觉得你还应该这样写。为什么声调对于拼音是如此之重要？在北京地铁不是总是有官专和管专的事情吗？然后呢管专的那个地铁一直都改不知道怎么写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你好好的你写标你写声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对吧？从小到大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和美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意外，他们都说哦，你们中文的汉字好多啊，要学这么多，好，你们小朋友好可怜啊。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们小学一年级一开始是要先学啊哦呃的，然后美国人就崩溃了，哦，原来你们是要先学拉丁字母的哦，而且他还非常惊讶，哦，你们上面还要写标调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店啊，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书店这个名字啊 ,Rendez-vous 啊，是法语啊 ,Rendez-vous。真正的法文它需要有这样的声调的标记的。它也有这样的，看到没有？当然在法文里面它叫的方式不一样啊，往这边我们所谓的第二声他们叫尖音符。我学过一些法文，等我学了法文我才知道原来法文的这个调他们是一撇不是一提，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在汉语拼音里面，因为我们是第二声，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从左往右往上提的一个声调，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尖儿的话，它尖儿应该是冲上的。但是在西文里面，在正宗的西文里，在法文里面，这是一撇，它是从上往下走，尖儿在从下的。所以每次我们中国的字体设计师在做这个字的时候，总是很纠结，这一尖儿应该冲上还是冲下？ 我们的 Type 有会员啊，如果大家加入会员的话，每个月呢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这会员通讯都是我做的。然后因为我是自弹自唱，所以我们在封面上面呢就会自弹自唱特安弹，我是以各种这样的字体的这个字符来作为封面的。然后呢这个封面呢就大家看这个尖儿就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很多人是喜欢用这样的造型，为什么？这是一个黑体，笔画看不太出来，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争议。而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一下，这上面这行都是西文字体，上面所有的西文字体，刚才说的这个是第二声哈，这个尖音符，它们的尖儿都是从下的。下面一行都是汉字的字体，我们汉字的字体当然我做汉字里面要有这样字符，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满足汉语拼音的需要，所以汉字字体的这个尖儿全都是冲上的。像这样一些东西，你认为它是西文，然后你认为它是汉语拼音，就会有这样设计上的差距。刚才小林张老师说我们在做这个中日韩的这样的一个泛中日韩的设计里面，对于汉字来讲，同样的汉字啊，日本汉字和中国汉字有区别。你看，同样的西文，中国人做的这个西文和欧美人做的西文也是有区别。然后我这里呢，就不得不说啊，还是我们祥鹤黑体做得好。为什么？祥鹤黑两种都有，这个厉害哦，两种都有，就是这个尖儿从下还是冲上。两种都有，像这样的字体我觉得非常少见。大家如果是用 Mac 是用苹果的系统的话，苹果系统就专门有一个字体排印的面板是可以给选的，选样式级，你可以选冲上还冲下啊。当然了，专业字体设计师的话，他如果有 Illustrator 的话，他的字型面板也是可以选的。你看他一个字型除了尖儿冲上冲下，还有一个这个半宽的版本，这个半宽的版本啊，是这个字更窄，如果你觉得太长不摆不下的话，还可以选择半宽的版本。所以这个才叫好字体啊。对于我设计师来讲说，字体是我的工具，我的素材。一个好的素材能给我解决很多很多事情。大家可能知道我一直近年在做一个中文排版的复兴的计划，叫孔雀计划。啊，我一直都在写一些文章，然后这是在 Design360 上面那个连载，那这是其中一部分。虽然是写中文排版的事情，我觉得中文排版大家也不要忘了拼音，所以呢，这是我2017年写的一篇文章，叫我爱拼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还可以读过去看啊，就在网站上面有的，非常长啊，将近20000多字，里面关于拼音如何写、如何排、如何设计，我写了非常多啊。当然当年我们还做了这样一本小册子啊，这个是艺术书啊，当然现在可能在国内是买不到了，这在国外是卖的，因为我们当时取的是那个英文的一个英国的书号啊。所以呢首先今天在讲多文种就在你身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提出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写正确。汉语拼音也是拉丁字母，让如果这样的话，汉语拼音声调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字体排印的本身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你写做出来的东西易认易读，你写出来的东西大家看不清楚，或者大家没觉得非常难受，这就没有办法达到你首先的这个视觉传达的目的。注意我今天用的这个词叫视觉传达。什么叫传达？你不能写只传不达。很多人做东西都是我说了是说了，对方没听懂，这样的话照样不成立啊。所以做东西需要传达啊。好，那第二点，需要尊重各自的习惯，这又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多文种，大家每个文种都有每个文种的习惯，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难。可能大家一说多文种就会想到比如说啊，跟英文混排，跟西文混排，跟这什么什么的样。其实在我们身边里到处都是多文种。比如说我们汉字因为是方块字，可以横排也可以竖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啊，在北京非常大家可能都去过吧啊，非常著名的啊藏传佛教的宫殿啊，雍和宫，大家仔细看过没有？这 旁边哪个是哪个大家都知道吗？中间是这个是汉字对吧？这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个是藏文，这是藏文。然后两边这个比较难，一个是蒙文，一个是满文。蒙满都用同样的字母，所以呢比较难区别。但是满文一般是加圈点的，所以有圈点的这边右边这一行，这个是满文，这是蒙文。蒙文和满文他们必须竖写，没办法横着写。汉字可以横着写也可以竖着写。藏文一般来讲必须横着写，藏文没有竖着写的。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的藏文它是怎么弄的，它其实是五个音节，然后五个音节一个音换一行，一个音节换一行，这样换出来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混排里面，你好像觉得一开始大家只是啊，我们今天谈的是字体设计的问题，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这样最最基本的纵横排版多文种混排的事情都非常难解决。像这样的纵横排版大家在电子屏幕上看得到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蒙文他们的电子书怎么办？虽然我们的中文的电子书现在可以实现竖排了，但是中文电子书的竖排一行写完以后行是从右往左的，蒙文是反的。蒙文一竖，它虽然是竖的写，它一行写完是从左往右的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当年清朝的时候，清朝的圣旨啊，汉字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然后满文是从左边写到右边，然后中间盖一个章叫满汉合璧，这就是当年的多文种。所以我们周边有各种各样的多文种，早在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长辈就在想多文种怎么样了。多文种并不是现在我们21世纪才出现的问题，很早就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很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启示，更不用说人民币了对吧，对吧？我知道大家现在都不用现金了哈，很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上面这些东西，这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字，然后写的什么意思？然后正如我说的，大家好像看起来这都是横排对不对，这里有蒙古文的，蒙古文必须竖写怎么办呢？想的就是跟刚才藏文一样的意思，一个单词换一行，一个单词换一行，换成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说我今天的题目叫多文种就在你身边，其实到处都是，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而且大家对各种各样的多文种都有各种各样各自的解决方案，很多方案到电子的时代，电子屏幕时代并没有办法解决。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好像电子屏幕已经非常厉害怎么怎么样，不是的啊。因为 W3C 的中文排版需求也是我们组在做啊，我是中文排版需求组的联职主席，我们一直都在说现在的电子屏幕排版还不及印刷时代的 50%， 一半的功能都达不到，我们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这又是一个坏例子啊，虽然我觉得老说人不好挺不好的，但是这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多文种，大家仔细看最后一行阿拉伯文一行第一行的句号居然放在一行之首。虽然我看不懂阿拉伯文，但是我也知道这一行字阿拉伯文是从右往左写的，这个句号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来一个点儿，应该是从右往写完以后最后打个句号。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不懂阿拉伯文，但是我稍微知道一些阿拉伯文的排版规则。我是中国人，但是呢我也在做字体排印的一些研究，我们是专业的人，专业的人看得出来专业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啊，越是文种越多会出现的坑也就越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说的第二点，要尊重各自的习惯，其实在很多我们实际的电子的环境里面还没有办法实现。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阿拉伯文句号句点在前面，它的真正问题呢是应用软件它不支持中东从右向左排版的问题。 所以你落实到真正的技术上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啊。所以啊，在多文种里面，我们经常强力压力测试，那你去试试阿拉伯文，肯定出问题，往往都是这样。好，第三点，不仅要传，而且要答。那这一点呢，就是说，首先你要写对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好，后面呢，你传能不能答的话呢，那就要看你能不能写得好，然后呢，把你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在日本一开始呢，有这样一个招牌，哇，这什么鬼？好像非常要强调，这是取钱哦，这可以取钱哦，这可以取钱哦，这可以取钱啊？为什么呢？原来才知道，哦，设计师的意思，他是想说，这个是简体中文，这个是繁体中文，这个是韩文。所以在多文种的时候啊，执行是非常难的。经常就是啊，各个文种好，你们翻译拿去翻译，然后我模板做好了，大家放进来了事，做出来就是这种，这什么鬼嘛？但是事实上就是有这样东西做得出来的。所以多文种并不是你想象的，你把每个字都写对了，然后堆在一起就可以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这是我在2005年拍的照片，当时的东京，这是东京车站，你看信息量还非常少，但是现在的东京简体中文、韩文，然后他们自己的地方就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啊，当你要做多文种设计的时候，就必然要面临着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不断的重复各种语言的信息。就像我今天要给小林张老师做翻译，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时间是有限的嘛，所以呢，同样一个内容要加了翻译的话，它时间就会变成两倍，对不对？好，同样的这样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面积，你做成多文种的时候，这个牌不能变成两倍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平面设计师或者说排版师的功夫了。在这样一个有限的一个范围里面，你能怎么样做到信息的层级、主次，以及又要遵守各个语种的习惯。当然了，退一万步来讲，我在日本演讲的时候，我用这张照片跟日本设计师说的是，虽然你们大家都非常辛辛苦苦的非常体贴中国游客要写就简体中文，但是我问过来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大家几乎都不会去看这么小的简体汉字，大家看的都是日文汉字，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可是一个站的名字嘛，你坐地铁的话，你可能哎，我会不会坐过站，可能给你的就是一秒钟的时间，对不对？给你这一秒钟的时间，你会去看这个小小的简体中文吗？所以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很多是你执行上的一厢情愿，也有做得好的。这是我家最近的东京地铁站的一个站的出口，大家注意这个出口，这个出口当然这是日文，然后呢下面是英文，上面呢有韩文啊，出故有韩文，但是呢它就没有简体中文，没有繁体中文，为什么？你那个日文的那么大的出口大家都看得懂，你还需要写出口吗？大家想想刚才那个 ATM 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它是有取舍的，不是说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你答了没有？不是说哎，报告老师我写完了结束了，这你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被看见，能不能达到你最初的目的，你写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了，一定要说的话，简体中文的出字和日文的汉字的出字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导视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像日本铁道和这个东京的地下铁，他们在这样的多文种排版的时候，有些地方执行的是挺好的，他们有经过这样一个信息的取舍。我去年去巴黎的时候。这是我去年去巴黎的时候拍的，这巴黎的车厢里面，我特别喜欢这只兔子，所以我拍了好多这个兔子。但是哪怕大家不会法语不会英文也能看得出来，大概看图也是这套小心车门夹手，对不对？但是你想，这是在巴黎，你看他非常认真的先用这么大的先写了一遍法文， 然后呢又写了一遍英文，又写了一遍德文，写了一遍这应该是西班牙文，然后又写了一遍这个意大利文。可是大家还记得看吗？这是这么一大篇儿，你当哪怕你是西班牙语母者，这么一看你还得先选哪个是西班牙文，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还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当然他已经非常努力了，因为这是在巴黎，所以呢他首先把法文写在最上面，写的最大，而且呢是就所谓的罗马体直立的，然后把所有的外语用意大利斜体进行了区分。他是做了一点点努力的啊，至少人家看得出来。然后呢到时候德国人就会想，哎呀，我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就还得这么想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啊，哪怕是拉丁字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他们就混在一起也很难，更不用说咱们经常在作为中日韩的读者，经常在中文汉字和日本汉字、韩国汉字里面混来混去，插了一笔之类，我们有这样的苦恼，其实他们在欧洲也有这样的苦恼。所以这样一看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懂，说实话。设计师一厢情愿的，我写了呀，啊，这样大家都高兴啊。如果你真要配的话，比如说这个是我去香港拍的，大家都知道吧，港铁嘛，港铁的那个宋体字非常漂亮嘛，对吧？柯志坚老师当最早设计的港铁宋，当时他设计的时候，他就是用宋体字去配这个 Helvetica 所谓的无衬线体，当年引起很大的反响的。人家都说什么宋体字应该配 serif, 对吧？然后什么黑体字才笔画黑体字笔画粗细是一样的，才能配这个所谓的无衬线体。但是很好啊，因为哪怕在香港住的英国人，他们不认得汉字，他哪管你看这个的吗？他需要的，他只看他的英文，能看懂就达到目的了。反过来，在新宿，这个是新宿都营地铁的新宿站，你看他的这个新宿，我猜他应该是用的是为了写中文，其实没差多少了。然后他的中文还特地换了一个用中文的宋体来写，还挺特别，我只能说还挺特别。因为大家看他所有的无论是韩文都是所谓的无衬线体，或者在他们叫哥特体哈，都是那样的笔画等粗的，但是呢他好像特地为中文简体中文换了一个这样一个不同的字体。但是我想这里强调的就是说，其实设计师手上有很多方式能加些特别的强调，以达到这样的视觉的突出性。比如说刚才大家在看到的巴黎地铁里面，因为西文有意大利体，所以你可以换意大利体。很多中国设计师不知道西文有意大利体这个事情，只会去加粗，只会去这个轮廓线什么什么的。其实西文如果要强调，第一步是改意大利体，然后你可以换字体啊，或者你还可以换颜色呀。这是我在卡萨布兰卡机场拍的。大家知道卡萨布兰卡是哪个国家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然后摩洛哥的公用语言是法语和阿拉伯语啊，所以呢最先写阿拉伯文，然后写法文，然后写英文，因为它是机场，所以它要写英语。然后看没有，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它把重要的阿拉伯文它给它涂成黄色的，法文呢它用的罗马体，然后英文呢又用意大利斜体。我并没有说这个是最好的，或者说它只有这样一个正确答案，我并不是这样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其实你设计师手里有很多个工具，你要想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工具，不是说你设计是各种各样多文种翻译，然后啪啪啪一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不是的。你在什么用途需要看什么事情，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看不懂阿拉伯文呐，所以虽然阿拉伯文是用黄色的写的，我看不懂，我天然有一个过滤的眼睛，我就不会去看阿拉伯文的。我比如说我会去看法文，或者我去看英文，它能达到我作为一个国际旅客在一个国际机场换乘的目的就可以了，这是很重要的。导视系统最重要的是导视。当然了，我今天说的很多都是导视的东西。当然，如果大家在品牌里面，那一个品牌 要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你对亚洲的用户和对欧美客户是不是发同样的声音，或者我就必须要换一种声音来进行表达，这都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设计决策。而这个决策要取决首先你自己的工具箱有没有那么多的工具，你会用 那些工具。我们今天手上的字体就是我们的工具，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设计师要多学习这样字体排印的基础知识，然后多聆听我们的客户有什么样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做正确的事情。所以给我的时间也不是非常多了，今天我就讲了三件事情，对吧？多文种其实就在你身边。我第一，首先要写正确。如果你都写错字了，你的字体再漂亮也没有用啊，写正确是很重要的，而且写正确往往很难，一定要去找专家，找懂那个文种的人，去找那个设计师，或者去找那个母语者，去让他那最后帮你检查一下都好。很多像刚才比如说刚才巴黎奥运会的那个事情，你只要找一个会阿拉伯语的人跟帮你检查一下都不会出那样问题，就是这其实是流程的问题，知道吗？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大家都所有东西都是赶时间的，什么东西赶快都上啊，最后的把关还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尊重各自的习惯，有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也有个本地化的过程。这个本地化是深扎于你的语言文字本身的，大家不要忘记，语言文字其实是文化，各个地方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有这么地球上有这么多的语言，有这么多的文字，也有各种丰富的文化，我们要对各种文化进行尊重。第三，作为设计师，我们不仅要传，而且要答，不是把所有东西贴上去，东西就结束了。你的表达很重要，你需要有你的取舍，要有你的优先度，要有你的自己的工具箱。那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的祥和黑体就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就是祥和黑当年发布的时候他们做的一个样章，你看没有，丝般的润滑，我其他的我顺滑，其他的我都不用说了，看起来它一切就是这么自然，似乎它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导视啊，导视我刚才说了，可能就是你要坐错车的时候，在一秒钟时候斜看那个标志也能看出来的导视的时候需要用什么样的文字。然后大家再来看看我在 T3 拍的张照片，你就能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颜色这样做好不好呢，比如说这个字体用这样好不好呢，再比如说这样的西文的字句到底好不好呢，当然可能跟我说设计师会跟我说，因为那个东西那个地方只有那么窄，那么我又要问了，所有的东西都用一样的宽度好不好呢，明明英文就那么长，你为什么要给它那么小的那个边，那么小的一个版面，这有各种各样设计的问题。好了，我讲了这么多，但是请允许我做一下广告，因为还有一个 one more thing。刚才给大家看的这张我们的书单，其实除了上面三本小林张先生做的以后，还有第四本西文排版。然后我今天呢是第一次在发布西文排版，马上中文版也要出新版了。高岗昌生老师他在刚出的这个增补修订版啊，增补修订版马上也是由我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其实呢和我们小林张先生的这本呢几乎可以说是姐妹篇。你要懂得做字，更要懂得怎么排。今天我讲的很多知识点在里面都有写，大写字母的间距怎么样来把你的西文排版修改的更好，西文的各种标点符号怎么用，以及从日文版制作英文版需要注意的地方。当然因为高岗先生他是日本人，从日文版他说日文版了，我们自己从中文版我们也可以反思嘛。很多大家现在拿到客户的东西就是已经有个中文版了，我要改成英文版，所有东西都是，但是你原来的思路全都是中文的，只是换了一个英文的皮，里面并有好多东西都是错的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当下的实践来讲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请大家敬请期待。然后这本书的正文都是我自己排的， 正文用了我们蒙纳的宋体字，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蒙纳的宋体字配西文，这个中西搭配啊，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然后因为高岗先生他要求正文一定要用宋体字，然后在黑体字方面呢，我用的就是我们的祥林章先生他监制的祥鹤黑体这本书，如果顺利的话11月份应该出来啊，大家敬请关注。好，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好的，现场录音就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月份会员抽奖的结果。那恭喜 ID 为 Multism 多种主义啊，不知道怎么 MULTISIM Multism， 那这位会员获奖。那我们这个月的奖品呢是法文版的 L'Abécédaire d'un Dibocraphy 啊，如果翻译的话叫字体盘音入门。这本小书呢是著名的瑞士书籍设计师约斯特霍胡利与赫里特诺尔泽一起合作啊撰写的一本书。那内容呢涵盖了字体盘音最基本的那个名词概要解释，而且这本书呢也是由霍胡利本人亲自设计的，拥有一如既往的典雅风格啊，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那也请这位会员及时回复我们的邮件告知我们邮寄信息。我们的 TIRE 的会员的这个抽奖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而在 Facebook 上面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网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thepodcast@thetype.com。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 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